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现在我们来到3:21.6，加尔文讲了神广义的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现在呢，他说我们要讲到拣选的第二的步骤，就是神恩典的表示呢，更有限制，更加的特殊，就是神拒绝了一些人，但是呢，又令一些人留在他的教会，就是他的选民。那这个教会呢，这个词呢，在加尔文跟改革中里面呢，包括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广义的约民，旧约就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所以以色列就是旧约的教会。我们跳到这一段的第一段的结尾，以实玛利和以扫这些人呢，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自己犯罪而失去了儿子的名分的。因为那个名分的附带条件乃是信实的、忠心的遵守神的约，而他们却不守信遵约，记得吗？我们说其实加尔文把这个约的神学已经讲出来，不过他没有充分的去发挥就是了。神拣选以色列民与他们立约，我必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必做我的子民，条件是要遵守他的约。所以我们不要在21世纪的今天呢，滥用、误用无条件这三个字。那上一代或者上两代，1950年代、60年代，当我们说十字架的爱是无条件，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呢，是说人是没有义、没有公义、没有善可以献成给神，我们没有条件拿来给神，那这个是真理。但是因为心理学的泛滥，心理学的这些世俗的观念打进到教会，而我们又不很谨慎的提防啊，用圣经辅导来取代之，因此呢，现在神无条件爱我们这句话已经带有了新纪元邪教的色彩，就是说不论我怎么犯罪，我继续的犯罪，神还是无条件的爱我的。因为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吗？那这种的说法呢，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神与他的教会立约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顺服遵守他的约。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得到，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恩典是先为我们遵守了这个约，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二段，在整个民族的拣选这件事情上，神已经表明纯粹是出于他的恩惠，他并没有受任何的律法的屈书，他是白白或者自由的施赐的， is free， 所以人不能够要求他把恩典做均等的分配，就是因为这个分配，他的恩典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就说明是白白的，或者说是自由出于他的主权的。刚才我们讲的是神拣选了整个以色列民，在整个以色列民他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是他拣选的，有些人是不是他拣选的遗弃的，就是这个不均匀说明恩典是自由的， free， 白白的意思是说不是看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功劳的，是 free， 是按照神的主权所赐下的。21:7，好，现在我们讲了第一啊，就是关于啊拣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现在呢，我们又要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拣选是在基督里的拣选。一个彻底的改革中或者加尔文神学呢，是强调神的主权没有错，但是这个神的主权呢，不能够离开在基督里或者是在约里面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我再说，神的主权不能离开在基督里，神的主权是在基督里，在约里面彰显出来的。我不是说神没有在天使面前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主权，神永恒计划好预定拣选谁得救，这个主权呢，是透过立约显明的。下面这段呢，就要讲这个了。虽然神在他奥秘的安排中，凭他的旨意自由的拣选他要拣选的，拒绝其他人，虽然如此， still his free election has been only half explained。 我们还没有完全解释他的拣选，直到我们解释什么呢？ Individual persons to whom God not only offers salvation but also assigns the certainty of its effect is not in suspense or doubt. 某些个别的人啊，上帝不单是应许了救恩，而且亲自成就救恩在他们的身上。那这里呢，我把它重新翻译了，本来是这样说的，神不单赐予救恩，而且如此表明出来，这个翻的不正确，应该说神不单应许救恩，正如他应许给全以色列民，而且亲自成就救恩在他的身上，使那些拣选的效果显得非常的确实确切。原来儿子的名分是抄在，应该 是放在，不是抄在亚伯拉罕的手中，儿子的名分是放在，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的意思。 Nevertheless, because many of his descendants were cut off, 但是呢，他有许多的后裔呢，是被当作败坏的分子，是被剪除的。 In order that election may be effectual and truly enduring, 所以不是维持，为了要证明拣选的功效，不是维持啊，神不需要维持的。为了证明拣选的功效，必须要追溯到元首的头上。对的，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有些后裔被剪除了，所以呢，我们说神的拣选呢，我们一直要讲回到耶稣基督那个元首那边。天父将一切他所拣选的人，加个人字，都在他身上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天父将一切他所拣选的人都使他们与元首联合。 The Heavenly Father has gathered his elect together and joined them to himself by an indissoluble bond. 神召聚了所有他的选民，使他们借着一个不能破坏的连结，使他们与他连结，靠着这个拆不散的团契，把他们和自己联合在一起。所以在对亚伯拉罕这一个家的拣选，上帝就表明了他特殊的恩眷，这是他所未曾给别的民族的。但是在基督的尸体上，恩典的优越效果更为明显。下面，因为既然与元首基督联络，我把它修改成联合，因为这些选民呢，既然与基督联合，他就永不致失掉救恩。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一段哦。神是把他真正预定拣选拯救的人，把他们放在基督里。神与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立约，这个是人看得见的约。然后呢，神把那些选民放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和在恩典之约，那个真正的约，在这个约里面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在福音里面的意思。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那个有形教会的那个以色列民那个约啊，那个呢是一个外围，没有错。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加尔文呢已经开始了这个约的神学的传统，不过他没有把它标出来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题目。神在永恒里拣选了他的选民，预定了在时间空间，他就开始在人犯罪堕落之后，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与挪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以色列人立约等等啊，这个约的核心的意义就是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communion with God. Communion with God is in Christ. 与神亲密的交通是在基督里的交通。好，像我们这件事情反过来讲，基督徒你跟我，我们岂不是很关心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吗？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与神的关系，与主的关系，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祷告啊、信心啊、读经啊、侍奉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呢，神是自己设立的，这个名字叫做约，是在基督里的约。神既然在永恒里拣选了他的选民，他就与他们立约，把他们放在基督里，条件是什么？要遵守他的约。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敬虔的传统，福星的传统呢，往往用一些外表的活动，不论是灵修或者是大型的聚会或者是忙碌的侍奉，我们往往用一些外表的活动 不知不觉的取代了，至少遮盖了真正神与我们关系那个内涵的意义，就是与神交通。那个交通不仅仅是在祷告密室里面的灵交，乃是说神给我们立约，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在基督里。那这个在基督里，在约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包含了第三卷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事情，就是进入到基督里的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神永远不抛弃我们，成为圣洁，祷告舍己，背起十字架，其中有喜乐平安，有患难，但是有喜乐平安，有活泼的盼望。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在基督里，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在约里的意思。那加尔文呢，不常讲约，但是他常常讲应许，可能是因为他是受了法律，就是律师的训练了，他很清楚看到整本圣经呢是一个有法律的架构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制度。我们福音派很怕讲制度，很怕讲组织啊，教会是身体不是组织，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生命不是宗教，那这些都是我们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一些的区分呢，是很不智慧的。加尔文没有这种的区分的，他说你看神预定的，他就把他们放在基督里，使他们与元首联合。前面才讲过吗？在约里面他有所吩咐的，要他们遵守他的约，他不会把这些对立起来的，都是一件事情。约里面的核心就是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做神啊所珍贵的属民。怎么做？信靠、信心、顺服、遵守他的约。所以神呢，用一个不能够拆散的结连来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以至于我们不会失掉救恩。 The members of Christ， 基督的肢体呢，既然接上了元首，联合也可以翻成插进去结连了，就永远不至于失掉他的救恩的。这段的最后一句， Experience shows that of the great multitude many fall away and disappear，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族的多数人往往是离散消失的。 So that only a slight portion remains， 只有少部分会剩留存留下来的。下面一段，那下面这段呢，我们慢慢来解释哈，很重要的，也是不太容易去把每一句话的意思去解释清楚。好，我们来看，假如要对一个民族做普遍的拣选，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a people， 往往不可能有效有永久性的，或者说上帝拣选一个民族往往不是有效坚定的。 To those with whom God has made a covenant， 神跟那些人立约，加尔文在这里解释为什么神拣选一个群体不是坚定有效的呢？加尔文在解释了，是因为当神跟一个群体立约的时候， He does not at once give the spirit of regeneration， 神并没有马上，不是没有给，是没有马上给他们重生的圣灵， That would enable them to persevere in the covenant to the very end， 好使他们能够坚持守约到底的。 Rather， 只有 The outward， 英文是 change， 我猜想这个字是打错字，应该是 outward charge， 因为中文翻成那个外表的呼召。好，就什么叫做外表的呼召？外表的呼召在这里是指神的道，福音传出去。外表的呼召不是指有效的恩召，也就是说不是重生的灵的那个恩召。再来一次，神向整个群体立约，为什么有些人不得救呢？没有坚持到底呢？因为神没有给每一个人呼召有效的恩召和重生的圣灵，神只有给一个外表的呼召。主耶稣传福音，法利赛人也听，祭司文士都听，外表的呼召 outward charge。Without the working of inner grace， 没有给他们内在恩典的运行， which might have availed to keep them， 就是没有那个足以保守他们的内在的恩典。 It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rejection of mankind and the election of a meager number of the godly。 这个福音的外在的恩召在什么地位呢？就是在一个中间的地位。一方面神弃绝了人类，另外一方面呢，神拣选了少部分敬虔的人进入永生。
再来一次，全人类沉沦了，那这个应当的，罪所应得的。好，现在神呢，在这个沉沦的人类的面前宣告福音，就是外在的恩召。然后在这个福音的呼召的里面，神又施行有效的恩召，以圣灵重生一些人，就是他所拣选的。因此这个福音的呼召呢，是在整个人类沉沦和选民得救的中间。也就是说，我常常说，相信预定的改革中人士和阿米念主义人士呢，是有一点是同意的，至少一点是同意的，很多东西是同意的啊。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下，不要光是引用上，还要下。用改革中的话来解释，约翰三章十六节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是真的，神这样子应许，这样子邀请，这样子吩咐人信他，神是诚恳的，神不是捉弄人的。用英文说 It is a good faith offer， 用拉丁文说 It is a bona fide B-O-N-A-F-I-D-E 好信用的一个的邀请。这个福音传出去了，一个外在的恩召，但这个外在的呼召，福音的呼召传出去呢，神并没有保证传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圣灵重生他们的，但是神的确的诚恳的诚实的好信用的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的，我们传不是耶稣为你死，也不是耶稣不为你死，我们不传神哎，神预定你了啊，我们也不传神不预定你。同样的，我们也不要说哎，耶稣为你死啊，也不要说耶稣不为你死啊。加尔文派不要说神不预定你，亚米念派不要说耶稣为你死，都不要讲。讲什么呢？你要得永生吗？你得永生的方法就是来信靠神的羔羊，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好了。那这一点呢，当然是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所同意的。 OK， 好，神设立这个外表的护照，是在中文是这样翻的，介于弃绝人类和拣选少数信徒，不是中间途径，是一个中间位置的护照，不是个途径，总之是介乎中间就是了。因此整个以色列族被称为神的产业， The whole people of Israel has been called the inheritance of God。 是的， Yet many of them are foreigners， 但是很多人在以色列中其中呢，却是与神无关的，是外邦人。但是 Because God has not pointedly covenanted that he would become their father and redeemer， 但是神既立约要做他们的天父和拯救者，不是突然的，中文没有翻啊，不是突然的。 He sees to his freely given favor rather than to the many who treacherously desert him。 神既然要这样做，不是突然的，他就着重于他白白赐予的恩眷，而不着重那大多数人的缺欠，这样他的真理就没有被破坏，因为他只保存一部分剩余之民，使他归于自己。以色列人大部分是犯罪不信神，等于是外邦人，但是神也愿意做他选民的救赎主，所以呢，神就开恩，而不仅仅是看那些在月中反叛的人的罪，他开恩救一些人。Even through them, his truth was not made aside. 甚至乎透过那些反叛他的人呢，神都没有叫他落空。For where he preserved some remnant for himself, 因为当他保存一些存留余民给他自己的时候， it appeared that his calling was without repentance. 他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The fact that God was continually gathering his church from Abraham's children, 事实上就是说，神从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断的一代一代的来召聚他的教会，召聚他的选民，而不是从外邦亵渎的国族那里。Has its reasons in his covenant. 为什么神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神从有形的教会拯救他的选民呢？就是因为他的约，他立了约，守约。虽然人被约，听懂了吗？再来一次啊！人类是全人类是沉沦的， 神没有随便在全人类任何地方去使他的选民得救，他先立了约。那这个约民里面，他拣选他的选民。那约民是谁呢？是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到了新约的时期呢，这个约民当然就是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听到福音的范围，就是教会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加尔文说神立约守约来拣选一些的渔民。加尔文呢，你看在这里呢，我今天在早上在思想这段话呢，他是很具体的，他不给你搞什么哲学。你问他这个神怎么样拣选呢，他就告诉你了，神是这样拣选的。神讲了福音，立了约，那这个有形的约的群体里面，神不会跑去外面去拯救选民，就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他就拯救了他的选民咯，他就保存了他的渔民咯。他不给你搞一些猜测性的哲学，他就按照圣经的历史告诉你，从简单的说，从有形的教会神呼召无形的教会，从听得到福音的人神拯救那些他要拯救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很具体的。所以我说了又说，约是很具体的，很有用的，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已经有了，但是他没有发挥，至少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没有发挥。后来呢，就在整个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呢，就陆续的就比较详细的发挥出来。这个约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有形的教会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在有形的教会里面，神拯救重生那些真正他拣选预定的渔民。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